从我记事到现在，我自己印象最深刻收到的一个生日礼物是我 daddy 送的。他在我很小的时候送我一个 MP3。现在小朋友可能对于 MP3 这个东西不是很熟悉，因为现在的网络其实很发达嘛，大家如果想要听歌的话，只需要用手机点开 YouTube， 点开 Spotify 这些软体就可以听到。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特别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哦，一直到就是六年级的时候才拥有自己的手机，然后在那之前其实我没有自己的手机，但是我 daddy 他就送我了一个 MP3。 对于那个时候没有一个自己的电子产品的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份我很珍惜很珍惜的礼物。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只要我有跟着家人去什么旅行啊，然后要坐车经过一段很长途的旅程，或者是我小六的毕业旅行的时候，我都会一直带着这个 MP3， 它会一直跟着我到很多的地方去。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超好笑的东西，就是一直到现在哦，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在 MP3 下载歌曲。因为我 daddy 很有趣哦，他在送我 MP3 之前，他就已经先帮我开封，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先把他一些自己很喜欢的老歌、经典歌全部都下载在我的 MP3 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当我拿到 MP3 的时候，里面都已经是我爸爸帮我 download 好的一些老歌，然后我每一次循环听的都是这些经典老歌。虽然到现在这个 MP3 我已经不知道把它放到哪里去了，可能它还在我房间里面的某一个角落躺着，可能它就这样子就默默的坏掉了，就再也没有办法播歌了。但是我觉得它始终是我青春记忆的一部分。我会那么的喜欢音乐，那么的喜欢听歌，我觉得多多少少也跟我 daddy 有关。因为我 daddy 是真的有很多卡带，很多 CD， 很多专辑。所以哦，以前我坐他的车出门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也是啊，就会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听。所以我真的懂很多老歌。这算是耳濡目染之下受到的影响。所以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想过，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这些在我童年时候就在我耳机里面为我唱歌的歌手们、乐团们真的有机会见上一面的时候，如果有这么一天，我真的有机会亲临现场去听所谓的音乐会、演唱会的话，那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一直到我21岁成年了，我都还是没有这个概念。但是自从我来到台湾留学之后，也自从我开始在台湾这边有办公读，然后有攒了一些自己的小积蓄之后，我终于在22岁的那一年1月份听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场专场演唱会。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有了第二场、第三场，甚至是第十场的演唱会。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记录生活的人，所以我每次在听了一些演唱会之后，我都会马上的在我自己的 IG Story 限动或者是 po 文，就写了一些我自己对于听了这场音乐会演唱会之后的想法。那确实每一次都会有朋友真的很认真的在问我，哎，这些演唱会到底有什么好去的？听那几个小时的歌就烧掉你几百块钱呢。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听现场的那一刻，当你真的听到那些当年在我耳机里面，在我 MP3 里面就是唱歌的歌手乐团在我面前唱起那些我记忆当中很熟悉的歌曲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青春好像具象化了。可能听到这里你会觉得，哇，这样的形容好像很夸张哦。但是每一场的演唱会，我都觉得我自己是在赴一场青春的约。在当下我所收获到的那种感性、那种感动、那种我很难用言语、用文字去形容的心情，或许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跟我感同身受， 或许你听到这里，你也始终不明白我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自己开心就好了，干嘛要跟别人感同身受呢，对吧？
用文字记录生活，用声音拼凑故事，生活是家。
Hello， 你好，我是佳苑，欢迎你来到生活是家这个小小世界。好久不见大家，又是应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在这个小小空间跟大家聊聊天了。那在没有上新节目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跟我学校的一群广播的好伙伴一起花了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做了三个广播作品，那现在已经是完成了，也报名去参加比赛了，希望我们能够顺利，不求得奖，只求入围，好吗？那在一段时间的忙碌之后呢，我自己本身也有在最近给我自己安排了一个一人游，它是一个三天两夜一个人到高雄去背包旅行，算是我最近给我自己创造的一个很疯狂很冲动可是又回忆满满的一个旅程。然后间中呢也看了一些我个人还蛮推荐的电影，那这些细节呢会在之后的好几期的节目里面更加详细的跟大家分享。说回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这期节目主题的取名我个人是非常的满意，叫做赴一场青春的约，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声音的方式，把这两年里面我在台湾留学时候呢听过一些很印象深刻的音乐会或者是演唱会之后的一些感受跟想法，透过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进行一些分享的。那我先说，如果你本来就觉得听演唱会是一件很浪费钱，然后你觉得这是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的人，这一期节目你就不要听， OK， 不要听。哇，很久没有上新节目，然后上新节目之后开场就在凶人家。好啦，开玩笑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我自己到目前为止都很享受的一件事。当然如果你不喜欢所谓的听演唱会看演唱会的这个行为的话，这期节目你还是可以听啦，但是你就给予基本的尊重好吗？ OK， 我们就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先说，我对于看演唱会的这件事情，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我自己的一个坚持。我自己本身最基本的原则是，我绝对不会花父母的任何一分一毛钱去看演唱会，因为我知道我家人要跟我来台湾念书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容易，特别我念的世新大学它是私立学校，学费真的很贵，每个学期哦起码都要6万块左右，再加上我自己平时的一些生活费，其实我家人已经很努力的在完成我想要出国念书的愿望。当然我自己一路以来的报答的方式就是书一定要念好，在我喜欢的广播领域，我在对待每一份作业每一份作品的态度就是我想要尽全力把它做好，就算我的玩心很重，我很想要到处去看一看，然后我有一些演唱会想要看，我都会先把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然后再把剩余的一些时间跟精力花在所谓的娱乐或者是在享受人生这方面。那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让我自己的家人失望的。这不是我自己说，因为我家人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会听我的节目，所以我不会在节目里面胡乱。我是真的知道我的 daddy 妈咪是很辛苦的，所以如果我有自己特别想要做的事情，有自己特别想要参加的活动需要额外的消费的话， 我都会先去打兼职工，然后先攒到足够的钱，之后再去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去想要去的地方旅行，去听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或者是乐团的演唱会。总之，这些娱乐方面的开销，我自己都是一定会靠我自己的双手，靠我自己的精神、时间、体力各方面的付出去换来的。那节目的一开始其实也有跟大家提到嘛，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喜欢用文字去记录生活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当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玩或者是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我都会很想要发 IG。 但是我发 IG 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炫耀，不是为了要跟大家说哦，我多么有钱啊，我去了这些地方玩啊，去看啊，去探索，去体验，而是让我自己，如果之后我想要回顾这些特别的经历的时候，我可以再翻回自己的 IG 的限动，看回自己的 po 文，再回想起我过去有过的这些美好的经历跟回忆。那在我 po 这些限动的时候，偶尔就会听到有些就是跟我不那么熟的人会评论我说，诶，他是不是很有钱，为什么他可以经常去这边玩啊，去那边玩啊，为什么他可以经常去听演唱会。当然这些评论听在我的耳里是还蛮不舒服的，毕竟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出生在富裕人家，我不是那种想要什么就一定能够得到的，我没有来自那种家庭背景，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能靠我自己努力之后得到。那当我在很难得享受到这些我自己很喜欢的事情之后，还要被别人的酸言酸语去泼冷水，还是说三道四的时候，难免会觉得有一些不爽。但是后来我自己有在想，其实我做这些事情的初衷跟目的是为了要获得快乐吗？我去一个新的地方走走看看，是因为我想要打开眼界，我想要去体验人生，我想要去探索更多不一样的事情。那在这些旅程，在这些经历之后，我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了，那为什么我要因为这些人的话去弄坏我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快乐？而且我自己的事到底干这些闲杂人等屁事啊？干你们屁事啊？后来就是慢慢的学会转念思考之后，就会觉得哦，这些人讲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反正他们在我生命当中也不是太重要的位置。我自己身边蛮好的家人朋友其实都蛮支持我去做任何一些决定，所以真的是自己开心就好。那当然在这两年里面，我听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场音乐会嘛，然后后面也陆续解锁了很多不同歌手不同乐团的演唱会。那每一次在听了演唱会之后，就会有朋友来问我 feedback， 然后有些朋友是真心的好奇说，诶，你那么辛苦赚到这些钱，你还要办公读，我每次看你好像睡不够，可是你赚到这些钱之后，你又拿来听演唱会，就这样就花掉了，你真的觉得值得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曾经无数次的错过，而且这些错过可能直到现在都再也没有办法去圆当时候的小小的心愿，所以我更觉得说，现在当我稍微有这个能力了，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可能欣赏的一些歌手一些乐团诶，来到了我的城市表演，我就很想要去把握当下，还可以看到这些人，把握还可以听到这些歌手这些乐团现场唱歌的瞬间跟机会。因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最爱最爱最喜欢最欣赏的一个团体，就是来自南韩的一个男团，叫做 EXO。 我从2012年那个时候我六年级刚要毕业的时候就喜欢他们，一直到现在也超过了10年的时间。 那我记得我自己在刚上中学的那段时期是他们出道之后大火，然后特别活跃在活动啊跟开演唱会的时期，算是这个团体他们的一个全盛时期。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嘛，演唱会大部分大多数都是会选择办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因为场地的问题，所以我住的那个州属槟城几乎不会有歌手会来这边开演唱会，大多演唱会都还是会在我们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那边开。首先距离对于当时候还小的我来说已经是一个障碍，再加上我自己的家教是比较严的，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几乎不会让我到很远的地方去走。然后呢，票价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韩团的票价大家都知道嘛，总是比较贵。那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其实我基本上是完全没有能力负担得起一场演唱会的票价，我就连最便宜的那种山顶区都买不起的那种。所以那个时候我每次看到我身边的同学一个一个都有能力都有办法去到吉隆坡看 EXO 看他们的演唱会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知道我有时候因为我去不到，我就会在网上刷到他们演唱会巡回的一些视频，我真是听到那些熟悉的歌曲，然后他们明明就来到了我的国家表演，可是我没有办法到现场的时候，我会听着那些歌然后躺在我床上默默流泪的那种。但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长大成一个稍微有能力去看他们的那个我，所以没有办法，因为现实的问题，当时候好几年他们都有在开巡回演唱会，都有来到吉隆坡，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去到。我就很想哭很想哭，就每一次每一次都在错过。然后一直到后来这个团体他开始经历了一些风波，经历了像是部分的团员出走啊解约，当时候还有12个人，到现在其实真正还有在一起活动的就那八个，然后后来团员就陆续开始当兵，就空窗期了很多年。一直到现在，就算我开始有这个能力可以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了，但是他们也已经不会再是当初那个完整的他们，我就是错过那个时期的他们。而且他们未来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再到不同的城市，甚至是来到我所在的地方进行巡演进行演唱会，也都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现在的我就是抱着那种我不想要让我自己的人生再留下任何遗憾的心态去看每一场演唱会的。你知道我特别能够理解我一些朋友，因为最近 Taylor Swift 他不是到世界各地去进行巡回演唱会吗？然后我的朋友为了要去看 Taylor Swift， 他们就真的是跑到了新加坡那边去看，然后在看完演唱会之后他们就一整个痛哭流涕。我真的很能理解他们的这种不想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任何遗憾的这种心态。所以同样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把钱花在我认为值得的地方，那就不是一种浪费，因为我一定会从中去收获到一些什么。或许这种收获它可能只是内在提供我一些满足，但我都会觉得哦，一切都很值得了。那老实说，在我台湾留学的这几年，我看过了几场演唱会嘛，有好几场演唱会确实是陪我走过了我人生当中还蛮悲伤还蛮低谷的一个阶段。先说我看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是哭到最惨的一场，就是去年我在台北小巨蛋看的拉拉徐佳莹的变得有些奢侈的事这个演唱会。那是我在刚被分手后的隔几天，然后就刚好就是这场演唱会。然后老实说我从来没有那么憔悴过，我可能那时间经常哭，所以眼睛就真的很肿很肿，我真是 每天哭，每天哭，哭到我去到演唱会的这一天哦，我的眼皮就是甚至有无眼皮的那一种，它是肿到很够力的。但是因为那段时间真的心情很差，所以也没有什么心思想要打扮美美出去。我那时候就是戴着口罩去看演唱会的，然后过程当中其实也很怕会遇到一些很熟悉的朋友，或者是遇到认识我的人，因为我真的很丑，我没有看过这么丑的我啊，讲真。那时候其实我有好几首歌就是刚好戳到我的泪点。第一首让我哭的歌曲是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当下在我不知道真相之前，我真的觉得哇，这首歌为什么那么贴近我自己的经历跟心境。然后当拉拉唱到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原来比不忠诚更痛这一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自己的内心好像被赤裸裸的掏开来，然后就忍不住一直在那边哭。OK， 后来发现真相之后，发现小丑就是我这样啊。再来呢，就是当拉拉唱到你敢不敢的时候，我又哭，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被这一句你敢不敢说恨我像爱我一样发自内心的坚决，你敢不敢爱一个人如此卑微，哇，这句真很戳到我泪点了。因为我那时候算是处于不明不白被分手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姿态一整个就很卑微，然后再回想自己过去的这段感情，自己一直以来的付出，然后在听到拉拉唱着你敢不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有代入感哦，又哭。还有很多首歌曲啊，还有一首蛮好笑的，就是我在限动有 po 真的傻这首，那首我在限动还写啊，真心祝福你能幸福啊。还有最好笑的就是我朋友到现在一直还会在笑我，就是我那时候 IG 限动还有 po 就是我听寻人启事的这一段，我多想找到你轻抚你的脸这一段的时候，我在限动上面写的是你要相信有人在找你，有人会等你。 OK， 我就是一个笑话。没有啦，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觉得演唱会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魅力，特别拉拉徐佳莹她的歌声就真的很能触动人心，她会唱到让我觉得哇，她每一句歌词好像就是对着我唱，就很有代入感。我觉得这真的是我目前看过最让我感动的一场演唱会。你知道关于这个演唱会啊，老实说那是我在最近这两年里面最脆弱不堪最受伤的一个人生阶段，而且那个时候在经历这样感情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只有跟身边两个很好很好的朋友说了这件事，所以基本上哦，真没有太多人知道我自己在感情方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每一天都还是好像没有事情的人那样，照样去上课啊，吃饭啊，录音啊，做每一天自己该做的事情。虽然表面上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是后来朋友有跟我说，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到哦，原来我发生那么大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不想要让太多人知道，我想要自己消化情绪就过了。因为你知道人多就杂，我当时候的心态就是我不想要被别人看笑话，所以我就自己承受这一些。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就去看了刚跟大家提到的这场徐佳莹的演唱会。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好像获得了一种安慰，虽然台上的歌手跟台下的我好像没有最直接的交集，我们彼此不认识，我们不知道彼此之间最内心深层的那个故事，但是我们却能够透过音乐的传递，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在那一刻被理解，被倾听，也被慢慢的治愈。也是因为那一场演唱会让我有一个光明正大的机会，可以好好的去哭，然后可以好好的去把我那阵子的痛苦跟难受都发泄出来。 当然在整个演唱会当中，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当拉拉她在唱着《一样的月光》这首歌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全场几乎都拿出手机，然后全场都打开手机的闪光灯，跟着歌曲的律动在左右摆动。因为我自己本身那时候是坐在小巨蛋的二楼的左侧方，所以我可以看到对面，我也可以往下看，看到摇滚区。我眼前就是好像有一大片的星光在闪烁，就不自觉的被眼前的这片星海给震撼到，也会被歌迷跟歌手之间这种无声的默契给感动到。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是那种超投入型的。像我去年看过另外一个让我很震撼的，就是林宥嘉 idol 演唱会。话说真的，他从出场的第一首歌到最后一首歌，他的整个舞台的 LED 跟灯光的设计都真的很顶级。那个时候这个演唱会我就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看的，然后我们一群人其实一开始真的没有对这场演唱会抱有太大的期待，只是因为哦，从小到大我们都很常听林宥嘉的歌嘛，他算是我们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一起约好要去听他的演唱会。甚至那一天超好笑，我们在演唱会之前就吃日式料理，我们吃到一整个太投入，差一点迟到入场结果让我们真的很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所有环节的舞台设计都非常的厉害。我那时候真的是一边看他的演唱会啊，听他唱歌，然后再搭配那些 LED 啊，那些荧幕的一些灯光的变化的时候，我真的是一边捂住我的嘴巴，一直在哇哇，我一直在感叹，然后感叹到我现场朋友都在笑我那他那个时候也是唱了差不多三个多小时，也唱了很多我们记忆中很经典的歌，像傻子啊，像自然醒啊，浪费，天真有些，说谎，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那当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林宥嘉他唱说谎的时候，大荧幕他会有时候转换成林宥嘉过去在参加星光大道比赛的时候的一些演出的片段，当过去跟现在夹杂，然后当青涩的林宥嘉跟现在这个成熟的他交叠的时候，那一刻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在一转眼的时间，台上的歌手跟台下正在听这歌的我们好像都在各自长大了。虽然时间它改变了我们的想法，让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了不一样的经历，但是不变的是，台上的歌手依然在唱着那一首首我们熟悉的歌，而我们依然也会从那些熟悉的歌曲当中，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去获取到不同的能量。我觉得这是演唱会带给我最大最大的一个感受。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特别喜欢五月天，在他小学的时候基本上就听五月天的歌，他就是超喜欢的那一种。那最近这几年五月天他们就经常有在台湾开演唱会嘛，然后我自己算是比较幸运的，刚好这两年人就在台湾念书，所以就算五月天他不是在台北开演唱会，而是在桃园啊、台中啊还是高雄都好，我只要有足够的钱跟足够的运气抢到票，基本上呢，五月天他们非常贴心，每一次都会有返乡专车，让来自台湾不同县市的歌迷朋友们可以在演唱会当天来回。所以对于我来说，就不存在所谓的交通还是住宿方面的问题。但是我的这个朋友他非常喜欢五月天，他是马来西亚人，然后目前人在马来西亚工作。他小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因为经济的缘故没有办法负担得起演唱会的开销，但是现在因为他工作了，他有自己的一些稍微有经济能力了，他就特别想要听一次五月天的现场，所以呢他就在今年的一月份跟公司请了三天的假，他就义无反顾的买了机票，然后订了住宿，一个人来到了台湾，来到了台中去看五月天。 在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当然他家里的人就不怎么认同，也会很好奇问他说，诶，为什么你要一个人去台湾？你等他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你再去不好吗？你很夸张诶，只是一个五月天你就像疯子一样，钱很多是吗？也有人会说，哦，他好像追星追到很疯狂。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去听其中一天的五月天台中的演唱会，虽然看的跟我朋友不是同一场，但是我们都有透过 IG 私讯聊天。他就有跟我说他自己在看演唱会前的那段日子，其实心里有一点不舒服。他觉得他自己明明就没有做错事情，他明明就是在勇敢的追寻自己喜欢的人事物，而且他明明就是花着自己努力赚到的钱才有这个机会踏上这趟旅程的。可是他偶尔就会听到一些声音让他有一些心理压力，会让他觉得诶，自己好像不务正业，把自己的工作先抛下，然后就一个人去台湾开演唱会。他会觉得诶，好像有个错觉，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他一开始还会很在意哦，但是当他真的踏入台中这片土地，然后他真的听到五月天的演唱会，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到现在一直一直都很想看到的那五位老少年在台上唱着那一首首代表着他青春的歌曲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哭了。但是他的这个哭是因为开心，因为激动，因为感动，因为他圆梦了。后来他就有跟我说，他其实自己一点都不后悔，就算过程当中有人不理解他，就算他的家人偶尔也会念他，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这么短暂，在这个不长不短的人生里面，他就想要去爱，去疯狂，去追求，去挥霍，去浪费。至少因为当下他的那份冲动跟勇敢，让他收获了他可能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回忆。他后来有跟我说，他其实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别人可以不理解他，别人可以觉得他很疯狂，但是不要看不起他的选择，也不要一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扮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去批判人家，因为他觉得做不到理解，你最起码的尊重要给到吧。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会把所谓的看演唱会跟追星画上等号，也会对所谓的追星附上一种刻板的印象，会觉得追星这个举动本身就是带有一些负面的意思的，会觉得哦，追星啊，喜欢看演唱会的这一类人都会是盲目的，是不理智的，甚至是疯狂的。对，我也知道这个社会上确实会有一些行为比较偏激的粉丝，会为了追星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举动，让大众普遍对于追星一族的看法跟观感不好，慢慢的就会把追星直接归类为负面的那一方。但是我还蛮想说的是，其实不是每一个追星的孩子都是坏孩子。我最常听到那些不追星的人，他们最爱问的问题就是，诶，为什么你们要花钱去看这些明星的演唱会？明明你们在家里面开 YouTube 就可以听到了，为什么你们要花时间去关注这些明星的动态？他们又不知道你们是谁。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做的这一切，可能真的不是要这些明星偶像去记得我们，它可能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种期待，一份治愈，甚至是一份回忆。当我们听到胡夏的那一首《那些年》的时候，哦，我们就会回想起那个时候在念着小学或者是中学的我们，跟一群好朋友一起到电影院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的点滴。我们会开始回忆起我们过去的一些校园生活，我们会想起曾经那一班跟我们一起玩闹的朋友。当我们听到像叮当的我爱他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起小的时候我跟家里的家人一起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下一站幸福的这些回忆。当我听到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我就会想起微笑 Pasta。 当我听到 Tang 的歌声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小的时候看过的这些经典的台湾偶像剧。你知道当我们慢慢长大之后， 特别是当我们从学生的身份转换成为所谓的社会新鲜人，成为打工人，每天忙忙碌碌的在各种工作当中游走，可能很多人就已经默默的习惯了这种庸庸碌碌的日子。有的人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有的人经常要面对工作方面的压力，有的人要面对家庭方面的难题。但是当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两首熟悉的歌曲响起的时候，在那瞬间你会开始觉得兴奋激动，你会重拾久违的笑容，你会跟着一字一句的去哼唱这些熟悉的歌曲。在那一瞬间有很多过去的回忆开始涌上来，在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诶，那个死气沉沉的你好像又活回来了。你就是会跟着这些熟悉的音乐旋律暂时去抛开现实的各种烦恼。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也是追星的意义。意义它本来就是我们人赋予的嘛。对于我来说，所谓的追星，所谓的看演唱会、听歌，这些都是我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它是可以治愈我此时此刻内心伤口，它是可以给我继续充实热情跟活力，去追求生活当中目标的一种动力来源。我常常一个人去听演唱会啊，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面，台上的歌手跟台下的我是不认识的，我跟台下其他的歌迷朋友也都不认识的，但是因为音乐，因为那些熟悉的旋律跟歌词，我们大家在当下在同一个地方分享着同样的情绪跟感动。在那一瞬间不会有人想要知道你从哪里来从哪里去，你的姓名、你的职业、财力、地位没有人在乎。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面，我可以放肆的大喊，我可以用力的哭，我可以放声的跟着歌唱，跟着大笑，我可以尽全力的去释放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可以忘却很多烦恼，我会对很多事情感到释怀。这就是看演唱会的意义。那不知道你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其实也不是要鼓吹大家哦，你人生当中一定要看演唱会还是什么。毕竟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动漫它代表着他的青春，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诶，电影才是他的青春。每个人对于青春的定义都不同，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从别人喜欢的东西去感受到同等的快乐，但是至少这也是我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一直鼓吹的，你如果做不到感同身受没关系啊，你就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在你数落别人看演唱会是浪费钱的同时，我相信你也不喜欢别人说哦，你整天花大钱买乐高、打游戏、买书、看电影是很没有用的事情，对吧？那节目的最后，不管你现在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还是你已经出了社会打工，或者是你现在是一个中年人、老年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那希望不管你到了哪一个年龄层、哪一个年龄段，当你回顾起自己的青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是没有遗憾的，你都不会觉得可惜的，反而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好啦，那这一期节目赴一场青春的约就到这里咯。如果你想知道生活世家的更多最新动态的话，可以上到 IG Chia Life Zone Underscore Podcast CHEALIFEZONE Underscore Podcast 去追踪。那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的话，都可以上到官方的 IG 跟我聊一聊，或者是到生活世家的小树洞。那当然呢，生活世家的节目也可以在各大平台，像是 Spotify、KKBOX、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等等，都可以听得到。OK, 我是佳苑，这一期的生活世家就到这里，祝大家都有个 nice day, 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